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硅里谷外。我在这档节目会邀请身边的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有中美两国的工作经验或者出海的经历。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来聊一聊创作者的工具类产品的社群增长以及出海，邀请到了小影的创新业务负责人王水潇。小影是一款短视频的编辑工具，因为这两年深耕出海，很多用户呢也来源于印尼、俄罗斯、巴西等地。小影曾多次排名全球短视频剪辑的前10的 APP 榜单。水潇之前也在阿里有过非常成功的增长案例。欢迎水潇。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潇。那个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播客节目啊，很荣幸和大家有交流的这个机会。我算是一个互联网的老兵了，工作已经12年了，然后从09年开始做产品经理，然后在大厂，然后外企，然后也自己创过业，产品运营和增长也都做过。目前在小影这家工具的出海的公司，在负责一个几个创新的业务吧。目前的角色是业务负责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今天希望能和天宇聊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现在的创作者平台也是挺火的啊。然后小影，你们现在是作为以短视频为主的一个工具平台，你们一开始有找准了这个方向吗？因为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剪辑工具的话，可能还可以针对像长视频啊，或者是 YouTube 这样的平台，以及更加专业的那些针对 2B 的一些剪辑工具。你们是因为这两年针对这些风口慢慢的调整过来的，还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点了？可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历史吗？
小影这一块的话，其实这个公司是2013年就2012年底吧就成立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也和创始人，就是我们创始人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他最开始就是流媒体这一块的，在一个外企，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我一跟他交流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公司。其实那个时候整体的这个短视频还是长视频也好，它的使用用户是很少的，没有那么多。所以小影最开始还是确实是服务 YouTube 的，对 YouTube 这个平台的。对，然后就像天宇说的，其实它是针对 KOL 用户，对，或者是一些真的是设计师的用户啊，或者是一些商家，他有比较强的一些视频的营销的需求的一些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从2018年开始吧，随着抖音还有就是后期像 TikTok 的兴起，包括现在其实海外像 InsReels 这种的短视频的平台，像 YouTube 现在也出了 Shorts 这个平台啊，我们会感觉已经从偏 KOL 或者 2B 的一个需求往 2C 的一个需求在转了，就是普通用户现在也有非常强烈的做视频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产品方向其实也是在从服务这种专业的剪辑用户，然后到了去服务大众的，然后小白的用户，给到他们提供更低门槛的辅助他们去创作的一个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其他的创新业务的一个尝试。对，包括我中间也做了小程序啊，然后服务说抖音呀、或者服务 TikTok 的一些本身的大众用户的创作需求的工具。是的，然后对，所以我个人确实是会非常看好这一块的这个空间吧。我会认为可能在将来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手机里都会有一个视频创作的工具，虽然现在可能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我会认为它会像图片创作一样，会变成一个人人普及，人人都创作，可能每天都在创作的这么一个场景吧。
对，现在创作者门槛感觉也都是比较低了，然后大家一部手机就可能可以作用几十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对，那接下来就像聊一聊正题吧，就是关于工具类产品的增长方法。首先一点我就想说，是关于选择增长平台的。你们在选择像这样的工具类产品，对于那个社区媒体的增长渠道有什么选择技巧吗？因为我想知道，像之前你们在小程序有过非常成功的尝试嘛， 但是其实像现在的话有很多其他的平台，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或者是就是利用短视频的平台，例如抖音快手啊来传播。你们在过去的或者是现在来说，在这些平台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我自己个人做这种决策的逻辑，首先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宏观环境的一个分析啦，就所谓的局势我里边那个势啊，这个大势是怎么样子的。比如当时我们在切小程序的时候，也是整个微信的生态是非常的推崇小程序这样一个阶段。然后那比如说现在我认为做抖音，甚至说做 TikTok 或者做短视频，它也是一个在很大的市场上，就是风口上的一个事情嘛。就是一旦你是在做一个增量市场，相对会就会比做一个存量市场要容易，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属于一个混沌状态，然后都在一起进入一个新的东西。那一旦是这个是新的，它的机会就很多。那如果它是一个存量的，比如它是个很稳定的，那我觉得该瓜分的这个市场已经瓜分完了。然后如果你特别有优势，我觉得是可以进去的。但其实像我们这种偏创业型的团队和公司的话，挺难的，就是对，所以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还会先去看大的这个趋势，它这个里边还有没有红利，它的风口有没有。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和你自己的产品结合的紧不紧密。那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视频工具的，那你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像 TikTok 啦，比如说这个 Ins Reels 啊，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那可能小红书。对，小红书呢，它其实很多是偏消费的，就是一些女性的这种内容消费的，那它其实和视频的关联性相对就没有那么大。那同时它又是一个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因为它是一个一旦它的这个群体是 UP 值比较高的这部分用户，它必然也是会有很多的产品要去抢这个阵地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会去选择小红书这样的一个渠道。对，那对，所以说就是这两方面吧。
那讲到咱们刚刚提到的小程序啊，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几个特别牛逼的增长案例，所以今天想特地来稍微咱们展开一下。就你刚刚提到的，就当时你们做了一个小程序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从零做到了400万的每天的自然新增。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程序吗？听起来我也挺想用的感觉。然后你们当时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怎么做这个？
我分享一下这个 case 啊，对。然后对我们当时做小程序的时候，我当时还是走了很多的弯路的。就当时其实我是按照做 app 的思路做了可能两三个月的一个时间。就比如说小影是一个做视频剪辑的。这么一个app， 那 OK， 我想把，哎，我是不是可以只是换一个渠道，我把视频剪辑的这个工具搬到小程序上去做，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思路。但是去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一发现这个增长特别慢，特别的缓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第二就是发现你的小程序的这个平台，它挺难像native 端的这种技术开发一样，能满足用户剪辑的一些很高难度的一些需求，是挺难承接的。对，它还是比较适合一些轻量级的一些产品的，就像很难在小程序上去做一个重度的网游，但是你可以在小程序上做一个小游戏，像跳一跳这样的小游戏。这个是因为它平台的特性，其实不支持我们做很复杂的工具产品。当然，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没有增长，就是你的新增特别少。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会分析啊，就是本身这个渠道的特性是什么。其实后来发现小程序其实就两个场景，第一个就是线下和线上的联动场景，比如线下的扫码场景，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种点餐，或者是你在超市去买一个东西结账啊，它是有线下线上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你本身需要有线下的渠道的啊，就是你的流量的渠道是要有的。然后另外一块，对于我们这种纯的这种软件或者是线上的产品来说，我们会发现做得好的其实是有社群传播的这样一个场景啊。对，就是小程序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用户是有天然的分享的一个场的。我 打开这个小程序，然后我可以分享到我的那个社群里，然后社群的人对微信的社群里，然后我从微信的社群里看到一个分享的一个 card， 然后我就一点开，然后又进到小程序里，我不用下个 app， 然后也不用打开一个链接，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场景吧。然后一旦我们去确定了说，哎，小程序其实适合做这样一个传播的场景，就是它必须要有场景让用户能够分享到自己的社群里去，然后同时呢别人也有打开这个 card 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到社群传播的一个场景，也就是用户为什么要用我们的小程序，然后为什么要分享，然后其他用户为什么要打开。那这一块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个场景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定用户画像啊，就是我们到底要服务什么样类型的用户，其实这个也是后期摸索出来的。就我们开始也做了很多的尝试，甚至我们也去买了一些流量啊，或者我们从公众号导了一些流量进来，但我们后来发现不管你怎么切入啊，其实做着做着，因为后台跟小程序是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平台的，这个也是腾讯官方提供的，我们做着就发现我们的用户画像就变成中老年人，就是40岁以上的占比就会50%以上。对，然后开始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做的方向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就去和很多同行去交流，就是类似于我们这样去做传播的这些同行去做交流，然后去做了一些用户调研，然后发现小程序的一些传播场景的用户就是那些中老年人。对，其实开始我们是不理解的，我们就为什么年轻人不用，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你想想啊，你的家人群，什么叫幸福一家人的那个群里，基本上分享的人都是你的叔叔呀、阿姨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呀，就这些用户，他们是很难去下载一个 app 的，或者去理解我要去应用商店搜一个 app， 然后去下载，然后再学会要怎么用这个 app。这个其实是年轻人他擅长的一件事儿，就年轻人其实还是在玩 app 的，因为他的手机容量也足够，但他也会玩啊。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他其实是不会玩这些东西的，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小程序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满足他们的。那 OK， 我们确定了这个中老年人这个用户画像之后，其实第三步就是怎么去满足这些中老年用户的一个需求。那当时我们其实观察到所谓的这就是这份下沉用户啊，就其实你看两年前这个概念还是挺火的，下沉用户。那这份下沉用户他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啊，因为当时我们当时加了很多的群啊，就加了很多的家人群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那种群也好，我们发现其实中老年人是非常喜欢祝福的，就每天问候早安晚安，然后过节的时候就给你发个什么粽子的那种形象啊。对，然后那基于这个特定的场景，其实我们就把我们产品去做一些改动，我们没有再做视频剪辑了，因为他们确实也理解不了怎么去用这个产品，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些基础的功能可以做到，但是他们手机里会有一些自己拍的照片，我拍的家人的照片，我拍的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们根据他的手机里的这些素材，还有他的使用场景，我们就去做了一些模板。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模板啊，其实就是说我上传一张图片，然后经过一些我们这边的软件的加工，然后就会返回给用户一个好玩的一个小视频。比如说我把我的当时我们做的最火的一个视频，就是把这个中老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照片给抠出来，就是我只保留我的这个身体的，然后呢我把它放在一朵白云上，然后像一个西游记一样，然后对，然后它旁边飘着两个字早安问候啊，什么亲爱的家人们早上好啊，
嗯嗯，
对，然后又
非常非常有非常有画面感，非常有画面感，我能想象我会收到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然后用户就会很喜欢这种产品，他也会去做视频，因为他就上传一张照片，然后我们自动帮他抠好啊，然后给他产出一个早安的视频或者一个晚安的视频，然后用户看完这个效果之后，我们在产品里做了直接分享的微信群，然后比如说按钮要动一动啊，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这个是分享的按钮。对，也针对他们去做了一些交互啊， UI 上的话，比如说要做的字儿足够大他们才能看清楚，然后你的那个每个按钮不能像真正年轻人做的足够简洁，说只有一个小的 icon， 那图形化的表示，我们都是要给它添一个很大的字啊，比如可能看起来很啰嗦，然后那个用户就会分享到他的那个群里，然后分享到群里之后呢，其他的那些家人朋友们看完了之后，他们也会打开这个问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一些入口，让他也做一个同款的视频 然后再转发出去，其实它就对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吧。然后去这一块就是我记得是中秋节吧，中秋节的时候，
对，就前一段时间，
然后用户就
前两年，对，
是的，然后他就很喜欢，然后一天就有400多万的自然的用户。对对，对，这个是自然新增的用户，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投放，就靠产品是自传播的，然后用户就这样自然的分享，自然的传播，然后帮我们带来新增。对，这大概其实就是一个对对小程序当时做的一个流程吧。
哎，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到的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啊，好奇就是说我在想，中老年人就这个数据是一个整一个在使用小程序的一个数据吗？就中老年人是占比的比较大的，对吧？
对，当时对对对，当时其实我们和很多用户聊，很多同行聊，大部分的给我们的这个反馈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做的过程中，你也会发现，不管你最开始引入的是什么样子，他做着做着，他的年龄就是那样子一个分布出来了。对，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是工具类产品在小程序中是以中老年人为主，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吗？就是这一类工具类产品。
对，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小游戏嘛，其实小程序会比较大的场景，一个就是真正的那种小程序，还有一类是小游戏。小游戏的那个我们也和一些同行去交流过，其实也是偏年龄比较大的，比如说起码是在35岁以上的，因为35岁以下的这部分用户其实都在玩王者荣耀之类的这种手游了。对，
哇，这个真的是。然后但是我可能听说就是觉得还是偏向年轻的人，在如果是真的最终他的终端是要去分享在那个抖音啊或者是这种 APP 上的话，对，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你拿到了一些中老年用户，对你们整一个生态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于工具来说，其实我们的 APP 想触达这种下沉用户还是很难的。
对，
就是对你去教育他去下载一个 APP 去使用 APP 的成本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微信这么大的一个用户规模来说，它其实基本上可以触达所有的互联网用户了，且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达方式，它不需要去安装这个 APP， 然后同时呢它又有天然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可以去做获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能尤其是早期公司啊比较好的一个获客的一个方式，包括你去做一些小的一些验证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例子感觉就是非常的实用了，我都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论可以放到别的小程序当中，就是按照你这个思路来。对，
是的，我再总结一下吧，可能这个太带入我们自己的产品，如果说其他的产品想去做复用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传播的场景，就小程序千万不要把它当成 APP 一样去做，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小程序的入口是非常的深的，它没有主动入口，因为 APP 是可以在你的手机的屏幕里边有一席之地的，但其实小程序它也有，它要下拉那个微信，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操作习惯的，且啊，因为那块太多小程序，它很快就被淹没了。对，它其实是一个被动触达的，我觉得小程序它其实是被动触达，就是我要在社群里看到一个卡片，一个小程序的卡片，然后我要去打开，那所以说你怎么去找到这个被动触达的点就很重要。那这些像拼多多做的就很好，是吧，它靠砍价，然后你每天就会收到你的亲朋好友然后发来一个让你砍价的链接，然后你就被动触达了，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就会做了一些转化。对，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找到被动触达的场景，传播的场景。第二点就是你怎么能够让新的用户再进入到你的这个小程序之后，他的二次转化是怎么样子的。对，就这个场景有没有做到。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对于小程序来说，我觉得小程序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中老年的一个，我觉得 UP 值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你说真的如果做游戏的话，你做小游戏还是做手游，重度手游，那肯定是重度手游它本身的 UP 值是高的，但当然它的获客成本也高，所以小程序它的获客成本很低，那从这些用户你不管是说做会员还是做广告的话， 他的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嗯，这个就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得自己去考虑投入产出比。
对，而且尤其是最近可能大家排名第一的小程序都是健康码、啊、这种类型的东西，所以就是感觉很多、哦、小程序其实很容易就把它埋到了下面。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在这个我还会有一些心得，就是我发现小程序做得好的公司很多时候是一个是在做微信生态了，就他会把公众号小程序社群去做联动，就是比如说我的公众号做的是流量启动的工作，就是我发一条公众号文章，然后我可以给你导入一定的种子用户，然后让他去访问小程序，然后小程序用户再去做传播，然后这些传播的用户最后哎能不能再沉淀到你的社群，或者再回到你的公众号粉丝上去，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它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效果吧。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我看到其实做的比较久的公司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嗯，就是通过还是通过利用微信生态。
对对对对对，嗯
嗯，明白，挺有意思的。哎，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跨过小程序可能近一年或近两年大家会在用的一些渠道，其实肯定就是一些短视频的渠道来推广了。
嗯，
然后短视频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因为首先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类别的产品大家会在上面做一些推广啊各种的。然后第二就是你的这个工具类的产品当时我也听说是有在抖音上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做了一些投放，而且听说也做了也有了，比如说像当天120万的自然新增，所以也想聊一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case。 就像刚刚你们做的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么一个案子，你们这个案子主要是做的是什么类别的一个增长呢？就什么样的一个 case 呢？
嗯，
总的来说
就是我们当时比较成功的这个 case 就是当天在抖音获取了120万的一个自然新增，这个是在我记得是2019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视频啊，就长什么样子。它其实是一个人脸互换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不知道你现在大家还能不能刷到类似的，应该有的。其实抖音后期它也跟风了我们的这个。
现在
对，
现在有人狗的脸还蛮多的，就是比如说夫妻人脸对换的、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还蛮多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然后只不过后来抖音
哦，这是你们先做的。
对，是我们先做的。对，然后我们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播、啊、就是后来就是快手先跟进了，快手的那个平台先跟进了，然后快手跟进之后抖音就跟进了。抖音可能不是跟进我们，它是可能是跟进快手，但快手应该是跟进我们。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有想过说在抖音上去做一些尝试啊，因为觉得抖音的这个红利还挺大的，它是一个飞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其实是刷到了一条视频，当时是那个有个电视剧特别火，里边有一个叫苏大强的啊，然后呢这个苏大强和吴彦祖他们两个换脸，然后大家觉得哎好像不违和，就觉得哎那个吴彦祖和苏大强还有对有相似之处。然后我当时就跟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负责人讨论，我说哎我们能不能做这个视频，他说哎这个可以的，他说这个可以做的，很简单的。然后我们就很快就推出了这个效果啊，然后这个模板。后来的时候其实两三天它也没什么动静，正好就到五一了。五一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我在逛商场，我们的那个研发的同学就给我打电话啊，他就说哎我们要加服务器。我说为什么要加服务器啊，他就说我们的这个新增爆掉了，然后现在用户都在排队去做这个视频啊。然后我们才看到用户在抖音就在传播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工具去做的视频。然后我记得最火的一条内容它做到了这个上千万的一个播放，就它本身是一个小的 KOL 的用户，它可能以前也就比如说几万几十万的一个播放，然后它靠这个，它当时做的是说测测我和我的儿子长得像不像，就是你们看我和我的儿子长得像不像，它就把它和它儿子的这个人脸做了一个互换，一个过渡的互换。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这个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下载我们的产品，然后就又重新去做，然后这些新的用户呢，他就又会带来新的一波增长。对，我们在介绍这个 case 的时候，我可能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抖音平台的这个特征。可能很多人也知道，我认为它最大部分人其实是流量池的这样一个概念，就它是一条内容其实可以做到上千万的播放量的，就是当我的一条内容发布以后，其实抖音这个平台会先给你分发一个基础的流量，当然这个基础流量跟你的账号权重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可能一个新账号的话，可能就只给一个300-500的，然后它会给你这个300-500的流量以后，它会看你的互动怎么样，比如说点赞率啊，评论率啊，分享率啊，然后就是视频的完播率啊，然后他会基于这些数据决定能不能把你这条视频进入下一个流量池，那下一个流量可对可能就是几万啊，比如说几千啊，甚至说几百万上千万，就他这样一级一级一级一级去给你到你下一个流量池，然后如果说你可以持续的爆掉，那你可能就会变成一条爆炸级的一个内容。我们当时对确实就是利用了，也是利用了抖音的这个算法吧，然后当用户用完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他也帮助了他完成了这个播放，几百万的播放，上千万的播放，然后后边其他的用户也跟风做了，然后这个真的当时它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了，就是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玩抖音的我不知道听众会不会挺多的啊，如果大家在当时就玩，应该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是还当时还是传播的蛮凶的，对，然后对
对、嗯、这个当时我肯定是看了好多类似的抖音的视频，包括在ins 上也有很多 reels 之类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史上那个爆款的一个创作类别吧，就是换脸。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视频的现象级的产品，相对来说我们比较熟悉，比如像足迹啊，比如像以前 FaceU 啊，脸萌啊，其实这种产品的话，它是属于一个特征，就是快速的可以做一波增长，然后呢，但是同时它会快速的让用户厌倦，就因为用户其实他本身做这个用这个工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追赶潮流。我们当时分析过用户的心理，其实他第一他就是说别人都在做，我也要get 同款，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说当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我怎么引领这个潮流啊，这是这两部分用户的一个心理啊，但是一旦它实现了，那这个时候就有考验的是你产品有没有更多的场景去承接用户的需求，让他能够如何更长时间的留在这里啊，那我们确实是每一波这种爆款过去之后，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用户会留在你这个产品里的，所以你不光要去做增长的东西，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嘛，其实你的留存也需要去做好的，那留存做好，那就是你整体的产品体验啦，然后你有没有更多的需求场景去满足用户他更多的一些创作的一些需求啊，对，那当然你是做不到全部的用户都留下来的，因为可能有的用户他本身就不是这个视频创作的工具的用户，他只是为了跟风。对，
哎，那你看了这几个案例，就这样案例之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对于工具类产品做社媒增长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呢？大家如果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的话，我认为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去做，其实还是我觉得就跟刚刚做小程序有点像，就是你还是得了解本身这个渠道的特性。是什么啊？就比如它本身是要有流量池的概念的话，那不管是你是做工具的，比如说你用工具做出来的内容符不符合抖音的一个推荐算法？那如果说你是去做其他的产品的，就我有一个别人的 case， 就我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做那个手机屏幕上面可以滚动大字的那个啊，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工具产品，他当时也是靠几条内容就在抖音上获取了几十万的一个行踪。那这几十万的新增，如果我们去投放的话，那至少要上百万的一个投放的费用了。对，那他当时也是说，我怎么去抓住，比如他在地铁上去拍一些说暗恋你的一些手机滚动的一些大字啊，然后用户就很想看下去，但他的完播率就会特别高，然后用户的点赞呀、互动率也会特别高，然后很多用户也会评论问，哎，这是怎么做的？对，他也靠这种逻辑去获得了很多的新增。 我觉得其实整体的这个肾美增长，是适合很多行业的吧，比如说新消费的行业，我们也知道像完美日记，比如说花西子，它真的就已经是这个抖音的这个肾美增长的一个标杆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完美日记，你拍一个试色，一个口红的一个试色也好，还是比如说一个粉底的这个试妆也好，你能不能够让用户去愿意看完这条视频，然后他看完的时候愿不愿意去给你点赞，然后愿不愿意去评论，然后问你这什么色号呀，然后这个使用感受是怎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次一次的肾美的传播，然后当然它的这个场景就变成了，当我在肾美去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变成了我要去淘宝去下个单，或者说我要在抖音的小黄车里去下个单，然后我再去买，他买完了之后他也想着，哎，之前我是看到别人去做试色试妆了，那 OK， 我是不是也可以拍这样一条视频。对，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会有他的这个利用抖音的一个传播场景，其实在做增长。
这个就特别感兴趣的，就例如说你自己或个人，或你看到过别的一些失败的肾美增长案例，就利用抖音的，就例如说你刚刚讲到一个正向的案例，是说用手机屏幕滚动大字的一个，就特别符合抖音的场景。有没有一些稍微不太理想的案例，让大家可以听理解一下吗？
嗯，
没有，每一个都是爆品，
不太理想。不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是别人的产品？那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失败的 case 还是蛮多的。对。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失败的 case 还是挺多的。就真的你说能做到爆款，有的时候也是凭运气的，我觉得会有运气的成分在的。对，然后比如说真的，用完我们工具发抖音的这个人，他本身的账号权重是怎么样子的，啊，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是一个 KOL 的用户还是一个普通用户？那最开始给他这个流量池分发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流量？对，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模板呀，或者一些视频创作的一些功能啊，比如我想起来啊，比如小影之前做了一个功能叫花字，就是你在视频编辑的时候不是要加字幕嘛，然后我们当时看到有一些用 AE 做出来的，就是它会在字上面去加一些小的 icon 啊，然后或者把这个字可以闪一闪啊，这样子的效果，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个功能，当时其实其他的产品都还没做，比如剪映啊什么都还没做，然后我们做了，但是做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带来什么火花啊。但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剪映后来做了，然后就很火。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会有一个势的东西在的，就是你本身的这个有没有造流行的能力。其实我会感觉我们现在的在做肾美增长的时候，其实有点在追赶整体的热点，或者是对发掘热点，但我们以我们现在的用户量的基数，或者以我们的能力吧，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造出来一个势的。即使那个东西可能比如说抖音官方和那个剪映啊这种，它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造出来一个爆款的，让大家去跟随他们，然后去追这个流行。对，
对对对，这个花字是不是因为这个花字他们后来做的更精致的花字呢？可能跟你们那个execution 有关系，但可能也是运气了。
对，
就是跟你们当时怎么执行这个花字。对对
对对对，应该对，我们当时后来看了，确实在设计上边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增长的人相对于做业务的人会有一种情绪在，就是特别的对结果特别的着急急躁，对对，很急躁。就当我们发现这个功能不太能给我们带来增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转向下一个功能。其实对于这种产品本身的一个打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不够的。就有的东西可能它是需要有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确实量变也没有做到位吧。
对，可能花字在老年人群体作为小程序可能是个非常，如果你们当时做的话
有可能，
这个、
就是、对，有可能。
对，对。然后刚刚讲到了抖音非常有趣哦，然后
想讲一个，因为我知道你们其实有很多核心业务是在海外，
嗯，
然后听说你们有80%或者那个区间的用户量也都是在海外的，
嗯，
你们在对于海外平台的选择和你们对它的使用上有什么心得呢？
嗯，
就这块上面，
嗯，
对。
嗯，好的。我是其实这个公司是从成立最开始就在做海外，就在做出海。然后我自己是其实一直在做国内的产品。然后我大概是对应该是2020年初2019年底，我开始专注在海外这块儿。然后还是做工具的一个出海嘛。然后我认为 TikTok 和抖音它算是其实是一个产品啦。然后在社媒增长上也是比较类似，也是有流量池的这个概念。然后也是在看完播率啊，然后这个点赞率啊，分享率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在做TikTok 或者是海外的这个增长的时候，我们感觉最大的差异还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就是如何去理解当地用户的一个需求吧。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公司相对于其他的做出海的公司的话，会相对来说投入度会更大一些。比如说我们会搭建本地的一个团队，比如说我们在美国也会有相应的一个顾问的角色在，然后我们在印度啊，然后对，然后比如说一些东南亚呀，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员工在，然后像中东啊也会有。那所以本地化的团队搭建我觉得是第一步的，你必须要依靠懂当地文化的一些人给到我们建议。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做海外的 APP 时候啊，开始没有我们本地化的团队的时候，我们会以为美国的用户最喜欢用的 IM 工具应该是 WhatsApp 啊，这是我的一个，对，这是我们当时很直觉的一个。其实后来我们才了解，
美国的应该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对，如果
对，但是其实因为你很难去理解啊，很难去理解这个。然后对，其实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其实是像 Messenger 啊、iMessage 这些工具，其实才是他们常用的一些 IM 的一些工具啊。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当我们在服务美国用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做视频的时候很喜欢用比如像漫威啊或者是动漫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哎，原来美国用户也非常喜欢日本的那些动漫的 IP， 但是相对于国人来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就很喜欢用自己啊或者是家人的一些照片，就是晒一下自己的生活这种东西啊。对，然后虽然说这听起来都是一些很细节上的事儿啊，但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影响我们产品的一个转化率的。对，然后第二个难点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做当地的一个需求调研吧。我觉得其实你做一款互联网的产品来说，整体的对需求的理解、需求调研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当时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的调研的目标，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调研的一个用户画像讲清楚，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顾问也好，还是员工也好，帮助我们做一些问卷，然后设计放到我们的这个 APP 里，还有就是会请他们去帮我们做一对一的这些访谈，然后我们会拿到他们给我们一些结论之后，我们再去结合数据分析啊，然后去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迭代。对，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可能做海外产品的一些心得吧。
你们会发现在海外大家会有没有什么他们会喜欢不太一样的模板呢，跟国内的相比？
海外的用户的话，比如说美国的用户，他们就很喜欢节奏感特别强的一些歌曲的这种卡点的模板，就比如说我跟随这个音乐的一些节奏啊，然后非常的可能劲爆的音乐节奏，然后我把我喜欢的这种我们这种动漫的形象，然后我去做一个叭叭叭叭叭这样的一个展示啊，就很酷的一个展示。对，但其实这个
我大致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对，但是中国用户其实他就对这个东西就挺无感的。对，然后另外一块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就是美国的用户他可能会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看起来会觉得相对比较悲伤的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也没有搞明白啊，可 可能是因为疫情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模板的分类叫 sad 主题，就是很悲伤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使用量最高的一个主题，但其实这个在中国就肯定是不可理解，他们就很丧，就是特别丧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觉得美国的用户非常喜欢友情相关的这种主题，对，他们会很多是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分享到 TikTok 上的一些用我们的工具做完的一些视频，就很多都是跟自己的朋友合影啊，然后对，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些开 party 的一些东西啦，然后看起来都年龄非常小，但是就感觉他们那边就是朋友非常多，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是的。
那咱们最后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像这个是工具，其实虽然工具类产品我们可能大家理解为它没有像内容型产品有一个其他的复杂性的维度，但是这些增长的案例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真实和接地气
的。是的。
然后我想水销你之前也做了很多像纯粹是消费端的东西，你觉得在转化到工具类产品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迁移的能力呢？还有
我觉得之前的一些经历对我帮助最大的其实是当时做社区的经历吧，因为我当时在阿里还有当时创业的时候其实是在做社区产品，然后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在做工具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做工具并不是单纯的在做工具，其实一旦你去真的去了解一个用户他在使用工具的需求的时候，发现其实他最后其实还是想参与到社媒里边去的，就是所谓的马斯洛需求里边的那个被认同被尊重的一个需求吧，就是你到底怎么去满足这部分用户被认同被尊重的一个需求，帮助他在社媒获得一个存在感，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对我就有点像我之前做社区的逻辑了，就当时做社区的时候也是怎么让这些 UGC 的用户让他很快有人给他互动啊，然后让他能够留下来，让他第二天还会再用社区的产品去发内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底层还是挺类似的。
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服务的人群他最终的诉求还是想要在社区中他的东西被看到，或者他有一些收益。对，所以
对
这个，所以跟社区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按赞、分享或者跟我们联络。我们下期再见。